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们这里是台湾开发中国家，你这个已开发国家的比较吵。
欸屁啦，台湾逼近已开发的标准
吧。全部人都在靠要自己很穷。
你又在平均哦，还敢看平均哦。
还敢看平均哦，中位数才是真的啦。
我跟我老板平均前一年领个5-6万啦，
我没有说平均，我说我们逼近，我没有讲平均这两个字，对吧？
逼近是什么逼近？
平均后才逼近啊，你怎么算的？
平均后逼近，
那些靠腰啊，不就被我讲中了？
干科本，你干嘛要生气？那些考啊，你今天心态很崩哦，干！你是不是因为谁当立法院院长，所以你心态崩溃？
没有，我很
没有崩，好不好？他还没有崩，好不好？
我要崩的其他事情。
确实确实，人设不同，人设不同。哎，我先跟你们讲，就之后我们会应该是说逻辑上面是一次录音，但是我们会录两集，所以我们干话要讲两段，所以
要所以还要切哦。但我要怎么预知我下个礼拜干话要讲什么？
没有啊，我们是一次录完，所以你等一下我切完之后，你还要再讲一次干。
那他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干会跟着时事走
啊，对，
我们就会错过一个礼拜的时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时事没有时效性，没有干话没有时效性，好不好？拜托，
确实。好，那我要酝酿一下，我觉得这段就蛮干的，我就酝酿一下，等一下再想起来要讲什么东西。对啊，
理论上我们这一集是，2月2号上，
对，
然后下一集就是好，直接跟大家讲，反正我们等一下录的那一集应该是2月9号上，
对对，
所以我们到底要哪一集跟大家拜年？对不起，我没有搞
错。我们两集都拜年
哦，对吼，
这样子 how to lose。
好，那
那
大家
先贡献个笑话好了。
好
好
赶快，
哇，过年直接前面直接讲笑话是。好来，
好，反正就是月经来了，要去拿什么来年？
卫生棉？
不是，黄鼠狼。
黄鼠狼给鸡拜年。
谢谢。
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干哦，好，蛮好笑，蛮好笑的。
OK， 好，等一下，好，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我花好久才听懂。
好，这个礼拜我们到底要讲什么？这个礼拜我们先讲有比较有时效性的好了。那这一集呢，我们会先来讲，就是 FOMC 嘛，刚开完会，对不对？然后结果科技股，对不对？也是好像状况不是，我是只说昨天啦，或者这一两天，其实就跌的也算是。比如说很厉害，但是就有在跌，对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就请JoJo 来跟我们讲一下 FOMC 的状况，还有就是美国科技股巨头他们财报目前开起来的状况怎么样？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好，第一个部分 FOMC 哦，那 FOMC 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舅舅，
我这写法比较不一样，我这就分点写，但我先讲结论好了。反正重点就是三月不降息的几率。很大，但今年长线的格局应该还是一样啊，就今年因为不会再涨了嘛，那就利率不会再升了，那就走一个持平到下降的趋势，这个趋势是不变的，没有因为他昨天开完会，所以大家都传说是又要升息，没有这件事情，只是三月不会 rate cut 这样而已。好，那讲几个重点，第一个点 就是现在他们讲利率还在限制性区域，就是他们用英文讲啊，啊，我英文不好就不念了，反正就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不然
用
中文讲
area 是吗？是吗？是吗？
对，差不多
area，
差不多。
不过三月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高啊，就是他们觉得这利，换句话说，他们讲这一个词汇，就觉得这个利率已经高到可能会压抑一些经济数据发展
了。OK， 懂。哦，对，限制 OK， 所以是这个限制的意思。好，继续。
对，限制经济发展，这样去想好了。嗯。对，不过三月不会降息，大概率啊。啊，如果突然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大概率不会降。那现在市场共识应该觉得不会降。嗯，不过我看完这一点之后，我自己的直觉就觉得，好，那五月降息的几率应该有提高。然后我再去看一下现在市场去想这件事情，确实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三月升息的几率降息的几率降低了，那五月降息的几率要往上拉一点点。
哎、欸，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你们干传统金融业的人是不是太轻松了？反正就是，哎、欸，好像五月，哎、欸，好像三月不太会降，那五月会降的几率就比较高。这不是公会以为哦，干，我也可以讲说，哎、欸，七月降的几率会也蛮高的哦。他妈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个重点，文主要靠两个字来。保障自己一辈子。
等等等，你确定哦？你要先想清楚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可能得罪文主哦。你确定哦？
我这个文主要靠几率这两个字来保护自己。反正我讲的是几率，它、啊、会不会发生，我不知道。
每次讲什么东西都大概率、高几率，然后没发生。哎、欸，我只有说高几率，不代表一定会发生。
啊，本来就是啊啊。大家也觉得高几率某人会当立法院院长啊啊，他发生啊，那
确实
发生几率有没有？
毕竟这也是科学嘛，就是你如果说、啊、对，就是哎、欸、高几率，但不一定会发生啊，就是只是这是科学。
好，继续往下讲。
确实，
反正 overall 来说，我觉得它只是改变大家短期对利率的想法，就很短期啊，可能就是半年吧。不过今年这当握的趋势还是存在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利率已经不太会再往上走了。对，嗯、然后 Paul 又是老招啊。就强调说2%才是我们觉得舒服的通膨目标。
OK，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为什么是2%？这下次可以再跟大家聊。其实我后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能 officially 的答案。反正 however 就是强调2%是目标，那其实就跟我猜的差不多了、嗯。反正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FOMC 只要不想要做宽松的政策，那现在还在可能2%多、3%多的通膨，忘记确切数字了，3%多吧。他只要说。哦，我们2%才是目标，现在是有点高。白话文就是庄家怎么讲都是对的，因为他这个就是保命符嘛。
对了，对对对。
不过短期还是 对，不过短期可能是一些经济数据影响三月的结果，比如说像一月还有非农，哎、嗯，二月的非农啊，然后 CPI。不过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最近有趣的是，我看前天吧，开的 ADP 有低于预期。
小农，嗯，
对。不过就是月份间的差异，我觉得啦，就是。
不是啊，小农到底有什么时候是准过？你告诉我
啊，非农也没有很准过，跳来跳去啊。
但啊，好啦，懂你意思啦。但是说真的，就业率的状况，大家我不知道这一两年的状况好像跟大家的和市场的预期常常会有一点出入啦。但你可以 argue 说，反正非农也是先行，然后到最后真实的数据怎么样，也没有人确实知道，就是。
啊，反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FOMC 基本上他们现在没有在做预防性的动作。上次很像说要啦，不过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央行的政策理论上，我说理论上，它会是落后的动作，嗯，因为它是看到了才会做。对，好，这是好
，
这就是理论。
哎、欸，但我也想问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时点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什么时候降息这件事情，当然啦，就是市场有它的揣测，但是是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到底会在一个区段内降多少，就有点像 DAPLA 啦，然后这件事情是不是才是确切的，大家应该才是要去考虑和关注的事情。
我觉得两个都是哎、欸，因为
你说因为越往后就会可能降越少，因为它可能。每一次的幅度它可能就有限，它也不可能一次降5码这样嘛。
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啊。但我先回答你刚刚两个想法，我自己的想法，就第一个就是，其实你每个点降息与否，确实会影响市场对于你现在看到了什么，跟我看到不一样有没有差异。所以回到一个重点就是预期差。所以假设现在好，大家都觉得五月可能会降，结果你到时候五月出来你又没降，大家一定想说，哎、嗯欸，我们预期错了什么东西？ 还是央行多看到什么东西，造成现在我们的定价可能是错误的。
嗯，
这是第一个想法嘛。那、第二个想法也是啊，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去看 DAR Plus 说今年年底会到几码？然后之前我们有讲过嘛，市场现在可能 maybe 说今年会降五码或六码。
对，
对，那这也是一个重点。
十二月 DAR Plus 才三码。
对啊，所以就是预期差异啊。那等一下会讲，等一下会讲。
我问一下，那现在 Fed Watch、就整个股市现在有一点小修正了、那大家还是在预期降六码吗？共识还是降六码？
我今天白天看还是六码、欸，
我、今天白天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
从
不知道有没有变
六码。
对啊，
好 OK， 那为什么会跌？好 OK， 等一下，
没有，就是好。第三个是我先讲一下会议内容，就是他其实有提及说他们会更深度的去讨论对 balance sheet 的想法。那我的解读就是他们要去讨论现在缩表的速度啦，要加快是要放缓，所以很像在暗示说三月的会议可能会改变速度。对，但加快放缓我不知道，市场上觉得会放缓吧。 I don't know。
不是啊，那你怎么知道三月会议后OK
对，就三月，因为他是这次说他们会再去做更深度的讨论。
嗯，
所以换句话说，就要等下一次会议嘛，反正这次会议结果你抵定啊。
欸，他们其实就跟我们文组在开会的时候一样，就是薪水小时候就是说，那我们这次讨论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次讨论会往这个方向讨论，然后会有更细节的部分或者是一些决策，到时候下一个会议我们会来决定。然后讲了30秒废话。
什么叫你我们文组？我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对，华一哥就是好，刚刚又要提预期差异这件事情，就是市场现在是觉得会降六嘛，我白天看是长这样啊，然后十二月 DAR Plus 是三嘛，所以如果这次能把预期打下来，我觉得短线会给大家一些空间去上车啦。
嗯，
但我不敢说是真的要上还是不要上，搞不好你上到南下的列车也说不定，对不对？这我不知道，长途列车大家自己观察。
我觉得有一派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对啦， 我觉得这一波你可以说大概昨天甚至前天有点酝酿的就是一些下跌啦， 总来说美股盘势是跌的，然后这件事情当然就是最主要当然就是 FOMC 嘛，然后还有最主要的这个预期落差就是三月和五月这件事情，甚至我觉得最后面最值得关注的事情真的就是市场对于今年就是到2024年尾之后到底预期的利率最后会是多少这件事情，就是它可能啊会是一个修正的地方和空间。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也有人在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能够说这个算是市场预期吗？可能不一定，但是也给大家就是听故事好听看看，听听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当初啊，就是我们不是看说 FA Watch 它应该是要去反映市场对降息预期到底多少，而且它可能会市场目前的之前的共识是预期比较早一点，三月就应该要开始去降息，所以其实你会看一波十二月就去年年底的那一波那个甚至比如说一些垃圾啊那种高天期啊等等之类，因为利率的关系它就补涨回来嘛，所以其实十二月股市其实大家应该是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为什么会预期到三月，有一些说法是因为 Fed 想要去保持他的政治独立性啊。2024年11月要干嘛？就美国总统大选。所以就你如果更接近选举的时候做降息好了，那又会给人家一些操作空间，想说啊，你就是拜登现在民调差，所以赶快降息来刺激经济和股市。对，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啦，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和成分，大家会去想说，应该要三月大概降一降啦，因为 Fed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不降的理由了，对吧？就是 CPI 现在大家已经都几乎不看了，对吧？就没收预期，没收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那有可能就是大家又讲说三月应该要这样，结果发现 FOMC 以后好像比较确切的是还要到之后再说，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坊间的一些消息或政治可能会怎么影响到这件事情的一些说法，对吧？但是
我觉得强迫接过你的话茬，对，
你来啊，来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每次听你讲话前面都顺，然后后来他中间尾音就咻就不见，然后我就每次猜你那个启动点
在哪里。你在做效果吗？
我不在做效果，我是真的在面临这些事情，所以我要赶快讲一讲，在我确定我的声音都有传到你们那边之前，把我问题丢给99，然后我去重连线。Whatever， 就是 其实这三年来你一直会觉得，老实讲，你从开始要升息这件事开始讲，2021年大概7月中之后就开始讲，然后2022年悲惨的一年，2023年还行，然后2024年刚开始，其实我每次都在觉得说它升降息的那个 inflection point 都已经被猜差不多，上次在猜是什么，就是在猜说干什么时候要停止升息，那现在又在猜说停止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要降多少这样子，所以我会一直觉得说你那个反转点已经过去了，你猜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越来越，那个期望值越来越低了，对啊，就像是举例来说，这两天债券其实它的波动有真的有因为 Powell 讲什么它都开始大甩特甩吗？没有，前两年是动不动就30个 bips 在甩，昨天上下甩不到15个 bips、嗯、就是他们已经有点像是干，他们已经冷感了，他们对这整件事情越来越冷感了，那我们再去猜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空间吗？这其实是我问题嘛，就是它总金盘到底结束了吗？还是其实我们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不要去猜，猜了可能期望值还可能你买入卖出还可能亏更多钱，就怎么看？
我最近有看了一些哲学的东西，所以我想换个角度先跟你
易经投资，
我被现在变哲学同事哦，洗脸膏，
就是没有，我最近在思考。就一些东西的本质啊，但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后来觉得啊，其实我们不该去分，以前我们最想讲啊，又是总金盘，好无聊，又是总金盘，或者说现在又是什么盘 ，AI 盘，叭叭叭，什么什么盘。可是我觉得后来市场很简单，在玩一件事情，你只要预期有差异，就是有交易的空间。就比如说这一次好了，这一次为什么可能有稍微一点回落嘛？那其实就是跟大家预期不一样，
差异啊，嗯，对
对，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事后去看啊，所以又或者说我现在这个评论是因为我已经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在 trigger 市场了，因为我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大家只是为了解释而解释、嗯、
对啊，
对啊，对啊，
其实前几天我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 Fed 的政策独立性嘛、嗯、我就觉得那件事情有点为了解释而解释、啊、
水泡的、嗯、
就是很有趣啊，可是又或者是我没看穿这件事情啊，就我现在应该属于一个我自认啊，就是人家比如说求知三步骤吗？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又是山。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卡在一到二的中间，就是看不太懂在干嘛。
就是三小啦，
随、嗯、便啦，三小好啦，
不是、欸、可是我觉得总金盘结束哦，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去想这件事、欸、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 argument 比较像是说。就是没错，
期望值没那么高，
对啊，你期望值没那么高，然后你还要去猜预期，对啊，然后你猜预期猜不中就要赔，然后猜中也没赚多少，那要猜这个东西吗？你还不如看点别的吧，同样时间看点别的会比较好吧？
啊，这又回到就是投资的基础嘛，就有点像你分母这件事情波动度你能够接受多大？反而我觉得，比如说波动度没有办法接受到很大的人，对不对？他可以进来玩的，你懂我意思吗？就对你来说，你是个币圈的交易员嘛，类似吧，对吧？所以你的风险耐受度和波动度，其实是你甚至是波动度大的时候，你赚越多、啊，对吧？所以你的角度，你一定会觉得就说啊，干这无聊啊，不冲啊小，不要再看中金，
对啊，是啊是啊，你的期望报酬可以放在别的地方，例如看财报啊，去听管理层讲话，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嘛，对不对？
嗯嗯。欸，但说到个股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当然等一下要讲到美国科技股巨头啊，因为有几家巨头已经开完财报了。但我在这之前，我也想要问你们两个这件事情，就你们有没有觉得，因为好，比如说就像帕谷刚刚所说，2022年，甚至23年吗？算了，我觉得，甚至21年尾，好像去选个股，然后有 Alpha 这件事情，好像没啥用。因为贝塔太强
，
就总金盘的意思。
贝塔强就算了，高市值加权还更强。你这要怎么玩吗？你这要怎么玩吗？没有 Alpha， 就是 Alpha 就买 Magic 7啦，就这样而已啊。没有 Apple 啦，对吧、啊？你这种你要怎么玩？你就跟大盘反而最爽啊！你吃到贝塔就赚爆了。
那好，假设就是现在市场的共识有一点点像是说，经济好像还没有到很坏，然后反正就 restricted area， 但迟早会下来。那经济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是一个 Goldilocks 的开始，有人会这样讲吗？或者有些市场耳语是这样讲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种状况是比较适合去用个股找 Alpha 的吗？
九九先回答。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讲的预期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想不通是到现在到底大家看多远。
这不就是要问你吗？对呀、啊，
没有没有，
这不就是要问你吗？
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说我拿二四年来justify 我这个东西，有一些东西会说我用二五年来看，嗯，也合理。但你到底用哪一年看？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说好，感觉要进入高低大可。商炮有可能是真的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反正
不知道，
对，没有水晶球，
共识有一部分了，对对对，嗯，
那如果是大家已经共识到这里，那我会觉得股票涨完了，
嗯，对啊，是啊，
所以你的意思说处在高低拉的时候，大家不会讲我们现在在高低拉啊？
这逻辑就跟降息好，我们先讲想一件事情，开始降息，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股票常常在讲这件事情嘛，就是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所以这是对股市来说啦，就是就我的理解，就是开始降息，那就涨完了。
啊，对啊，
就这个语境啦、啊，就这个语境来说是这样。对对对对。
然后升息停止，大概就是开涨的开始嘛、嗯，对吧？
对，就大家在等什么时候降了，但是就是预期你就是要降了啦，所以先涨一波啦。嗯，
所以好，那回到你刚刚的你的论述好了，你觉得现在大家觉得利率只会往下走？然后金钱量是一个高低 luck， 好，那你又说股市要找 alpha， 不就跟你刚刚的那个逻辑有点在打架吗？
我说个股啊，对不对？
哇，开枪，呛起来，呛起来！
我说个股啊，
我只是认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真的很乱，就是我说为什么我看很多东西越看越乱，就这个原因，
越看越不知道要夸小。
对，我会被自己打架，我自己会跟自己的脑袋打架。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高低 luck 的时候，就算你跟着大盘，那就是高低 luck 的盘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跟着稳稳哦。假设你今天是散户，啊，你稳稳的，你比如说拿着 ETF 什么之类的，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就是 Goldilocks 的定义就是经济在温和的上涨的状态。那经济作为一个最大的盘嘛，那你当然不能说直接百分之百，但是就经验来说，就是股市就是会它是一个 indicator 嘛。那我的意思，为什么会想说，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个股去看的话，是不是就会大家就像 Paku 刚刚暗示的一样，假设如果真的回到这种状况，总金大家越来越不 care， 因为总金就那样嘛，反正数字就是有在成长嘛，温和成长嘛，好像也是大家预期的事情，所以应该要把预期差这件事情，应该会回落到各自的表现这件事情，我是这样去看啦。啊，我是不知道说这个有没有任何的经验或者是数据可以去复盘这个逻辑，就是
如果从数据面讲，其实我觉得以大盘啊，就股市大盘这件事情，就是像我刚刚提的，通常降息就是开跌，
对对，我知道，对，降息就是开跌，
对、啊、
对，但我看到股干爹有统计，就是降息开跌，对吧？但是最后那一年还是涨，大部分啊，7%-80%几率。
对，你看，又是几率，又是
几
率
啊
！OK，
然后高倍干，但等一下我回来，在我们进到科技股巨头之前，我问一下趴股，那你觉得币圈要怎么看？你觉得币圈会走，就是已经会离开总金盘吗？
币圈一直都没有在跟总金盘啊，啊，总金盘都是你们在讲，我在讲，
就没有，
那就乱涨乱跌啊，啊，这才好玩啊，不然全部都跟你们一起赚贝塔干嘛啦？
欸、不是好吗？那我们来问一个重点嘛，降息要来了，对不对？币圈现在跟到这个预期跟到什么程度了？
你以为他们会看这种事情哦？他们根本没有差的啊！我跟你讲，
所以里面还是土狗吗？
我们回到市场为结构部分，当初在升的时候在卖的，你觉得是多少人在那边是总金吹的？没有嘛？大家都只是 panic sell。我听到电视上怎么讲 ，Jim Cramer 怎么喊，我就反着做。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看总金盘的那群人的钱有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来。所以这一直都是一个假议题，就是现在留在圈子里面的人真的觉得里面的会在看总经的情势在做 trade 吗？我觉得很难啊，更别说预期了、
欸、
他们顶多是没钱、
欸、但
对，
但我问一下、欸、比如说就疫情那一波，
嗯，
那我们要，所以我如果去导一个因果是说，哦，因为那一波降息，然后水就是等于说水就是那个货币的水会太多了，然后最后外溢到币圈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有个牛市，这个因果是没办法这样套的，是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降息是一个 Q， 我们讲的你讲的那个2020年叫 QE 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那 QE 完，对， QE 完以后，那后面又还有一个东西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拜登大发送钱给民众去玩， 大傻逼，对不对啊？什么支持政策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完全不同等级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像是那种正常经济循环里面的降息这种事情，其实没那么敏感、啊、这个东西都是看 tail 的，它不是看一个中间的那个温和的增长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看的。对，
所以好，那我就问一句话啊，我现在如果我要重新，你看，如果假设，我没有说一定要是这样，假设我好像可以再把现金所谓拉低了，然后我要布币圈了。那
你就是想要听能不能买或是能不能跌嘛，你就说
啊，
最近我觉得蛮喜的，这我最近就是看一看是觉得这边 momentum 有点弱，这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就是大家就可以慢慢缓跌，然后突然就杀一根下来，所以我会觉得可以再等一下啦，我是觉得可能会再低一点、啊 oh, 我自己是，
但是这也是就反正是感觉上是吗？你是觉得是感觉上吗？对不对、
啊、我跟你讲啦，文主看什么看几率，
我
看几率就对，我感觉
我们要得罪几次
跌的机会几率比较大、哦、我是靠道德经算出来的玄学。对，
那你写稿
在中国吸了5000亿，我就不信我们不能吸个50万元
靠北。好 ，OK， 好，那我们这个 FOMC 的话题就先结束在这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美国科技股巨头嘛，对不对？哎、欸，又要来讲 AI 了，是不是，舅舅？
哎、欸，我最喜欢的，
哦哟、哦、，AI 达人。
但我先讲一下 ，Paco 还是太浅的，你要学我怎么回答 Leo 哦。反正他就是、嗯、他反正他只想问你要做多还做空啊？你没看我每次在那边四两拨千斤，我就说
我
不只看了道家书，我还学
我
太极拳。
对啊，就是打你这个小混蛋，
请学起来。
打你这个小混蛋。
讲一下科技股巨头。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在做没什么科技分析了，我们现在就只是科技通识、嗯，所以我只想要讲趋势上的东西。
好，
就是重点是这个啦。
Okay、
因为细部数字我讲太多，你们没兴趣。那其实现在我科技巨头的这个市场好竞争哦，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在写了，好可怕。
我之前讲过的那个谁啊，那个谁啊？那个什么啊，韭菜网吗？美股韭菜网吗、
啊、
是吗？
也开始写
了。对啊对啊对 啊, 對啊，我觉得他是有料的啦，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参考他。对，
欸、我不讲这个话，因为你这样讲在讲别人没料，但我不知道，所以
我什么都没讲，好不好？是你讲的，好不好？
我只能说有很多个来源，大家可以去参考。对，
好 ，OK，
好，先讲一下科技股巨头，因为现在只开我们录音的时间只开了2间呐、啊，就是 Google 跟 Microsoft、嗯、这样。
对，没错，这两个也是 AI 红红股啊，哎、欸，对吧、啊？
对，那。哎、欸，等一下，我这边科技巨头，我想是网络公司啊。如果你要说什么 Intel、NVIDIA、AMD， 然后这些，我先不讲。对，
你
是讲网络股
嘛？对 ，OK。
对对对，有人可能会这样认为啊，但我先讲，我是讲网络股这样。好，反正我自己看完那 transcript 的结论只有一点，很简单，就是一直在想要投入生成式 AI 相关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值得观察的是变现化的程度啦，像 Google 就一直提说订阅营收啊、订阅人数啊，不过。我比较意外是 Microsoft 在 Copilot 反而没有一个给很明确的 data point， 我觉得啊，就市场解读也是长这样。对，不过短期的表现就各家有差异啦，就是你现在去 argue 说啊，它盘后涨成一样是因为 AI 投入不够多、欸、千万不要这样想。对，
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开始有点无聊了，就是5个月前我就在讲这件事，对吧，就是哦，大家都说会投入，然后最后要看 Copilot， 然后变现化是重点，然后搞了半天、啊、已经开了2次了，都还是这些无聊的东西。对 啊所以台积电那个时候不是财报又有预期嘛，哎，那个 TSM ADR 那个时候哎好像涨了 7%8% 吧，我从来没有看过它涨那么多，就是以美股那边 ADR 来说啊。那、嗯、我那个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有带动一波科技股一起上涨嘛，对不对？我就搞不懂，就是这是什么 indicator 嘛，对我来说就是好，我觉得半导体作为整个总经的 cycle 的那种有点像知更鸟那种感觉， 我可以理解，但是跟然后科技股又可以因为这样再涨一次，是怎样又扯到 AI 啊还是怎样？
我先反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台积电做的盒子是什么吗？
你又在讲笑话是？我不知道，
半导体盒。好，我先口语解释一下你刚刚的讲的东西，就我猜测啦，不过就是猜测，就是为什么台积电那一天也带动大家出发，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台积电的 maybe 我忘记讲月营收还讲财报了 whatever， 反正就是因为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那现在万物都电子化嘛，哎，电子化里就有什么，它就有半导体，所以 台积电如果的财报或者说他给的 guidance 是优于大家预期的，就代表又一个预期差异，因为台积电看到的东西比你们市场想的还要好，就代表他看到的不管是消费性电子产品还是说现在的 HPC 或是任何东西都电子化嘛，代表他看到的情况是比大家想还要更好，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去想说，好，连下游的台积电都这样讲了，那上游的人没道理不好啊。
嗯，
我觉得逻辑上是这样，因为好，这又有点在讲玄学了，就是台积电讲的东西算不算是一种总金牌？
对啊，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有点这种暗示，对啊，就是。流水大家一起涨，那 OK 吗？合理吗？就是你也可以这样讲啊，说
对啊，你要说它是总金盘吗？我也不知道，
就是 cycle 性来说啦，
对
啦，对。
不过那个吸跳反应是蛮明显的、
啊，
大家可以去观察。
哦、对，蛮明显的，蛮明显的。
哎、
欸，那我问
一
下
，Google
嘞？对，你可以细讲一下，那 Google 它 AI 的东西是不是？对，是它所谓的提到订阅营收那些东西等等之类的，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是不是？
他其实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他的逐字稿，他一直在强调说一大堆 AI 相关的东西、啊、我先讲为什么盘后跌啊，盘后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广告的收入是不如预期的，所以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还是要做好啦， 对你不能用 AI 打天下。
不过我自己看完这场法说会的逐字稿我算开心啦，就是因为我本来期待就是你出来跟大家说你在产品上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花了一大堆时间在解释说OK， 我现在软体里面 我的订阅服务里面我整合了什么东西，我在 YouTube 我帮创作者整合了什么东西，我帮 YouTube Premium 然后我给我们的观看者多了什么功能，然后都会 扯到生成式 AI， 然后他再拿出一堆很有名的品牌，像他们现在跟哪些大企业合作，然后直接把名字念出来、嗯、就有点在 show off 他们现在的成绩啊。
嗯，
对，那、啊、这是软体端的，不过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处就是 OK 趋势还是长这样，然后你越讲越多东西，我越来越期待。就我来说这样，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准备要出来啊，什么比如说他们的那个叫 Bird 吗？还 Bard？ 我不会念
Bard， 对 Bard，
对、嗯、他们说 Bard 现在也要把他们新的模型的什么 Ultra， 然后也要把它丢进去给订阅者使用，我觉得都是好事啊，就是有在发生嘛，
就是有在想啦，然后一直在蛮积极在推，有
然后一直在说我这东西可以跟我现在的服务什么做结合。然后有提到说比如说他们在社群里面透过甚至是 AI 的方法让整个搜寻的时间可以降低 40%， 就也是一个好事啊、嗯、啊，就是我的理解就讲一堆可能有些人不想知道的，但我自己很想知道的，就是好你到底讲的好不好这样。那我说有些人不想知道，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只想听你的 KPS， 就是好啊，现在
废话
啊，你一直盖 server 拜托，
对啊，
按、啊、你盖 KPS， 那他从软体端给大家一些给我一些很期待的事情啊。那硬体端就像 KPS 来说，他也说会比23年还要高，然后他用的英文词汇是 notable， 就是值得注意的这样。
嗯，
对。然后我自己的解读就是对于整个硬体的，可能你是看硬体的人，但是一件好事啊。不过他说他广告烂，不过看起来云端在订阅那一块的成绩是还不错的。对
，OK，
就是不过大概的样子。所以 overall 来说，就讲了一堆 AI。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让它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盘前应该是预期它应该要不错，因为其实这次黑五的数字不差、欸，
啊，所以就
所以大家蛮意外的，对对对，所以我就一样嘛，回到刚刚的逻辑，就是其实大家是意外的，所以就跌给他看这样子，对吧？啊 ，Microsoft 嘞 ，Microsoft 不公布 Copilot 数字，哎，我现在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公布了，
他其实有讲一点啊，但就是没有讲到比较一些更明确的数字，大家最想知道的，
对
啊。不过好处是他们的那个云端空间，我不会念的 ，Azure，
对
对。他们说确实有被那个啦，甚至是 AI 的一个趋势推动，所以就是营收在创，就是在成长啊。
嗯，
那也说强调会持续投入 CapEx， 不过。我自己比较失望，就是他云端业务以外没有讲太多，就是 Copilot 到底，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每次在讲软体相关的东西
啊，不是，
就是你的 S 曲线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加速？
嗯，
对啊，目前他不讲，所以没人知道。没有，我再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反正很有趣啊。这在我从业之前，还是读书的时候吧。然后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刚发生，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他美股他一半买 NVIDIA， 一半买 Microsoft。 我说为什么你买 Microsoft 的？因为我不懂软体，老实说是这样。
那个时候嘛，
他那时候跟我说，电子就是数位转型是不会停下来的。那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大赢家，他现在可能在家里敲卡林吹球。
等一下，你还认识这个同学吗？你有在跟他联络吗？
啊，偶尔会联络啊，对啊。
啊，你有跟他确认他没卖掉吗？
因
为我有朋友是这样，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涨，他就说，哎、欸，他对啊，你看他没卖，他还杠杆加嘛，对。然后这个跌，他说，哦，还好我卖了。我不知道你朋友是不是也是这种，他其实早就卖掉了，就可能2022年那波他就把它卖掉。哎、欸，我承认NVIDIA 我2022年就爆掉，我没有爆下去。
我还是先讲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个朋友我也认识，但我讲的我的那个朋友是，这是我就学时期的朋友啊。
我知道，但我就是说，你就学时期的朋友是不是跟我们共同朋友是那种？虽然我们共同朋友，我也不能嘴他什么，因为确实我也不知道嘛。对他这样讲，我就这样信嘛，我只能干的，我没有他对账单，靠背啊，好啦好啦。哎、欸，但我说真的、啊，因为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会去调查，有点像是说目前产品的需求和方向。然后我现在在看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这一些产品的调研和需求调研的时候，发现也不是发现，但是有点证实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general 的工具已经被做完了。应该就是说 general 的工具你不会抢过 Bard 或 ChatGPT 或者是 Bing Chat 对吧，那 general 的意思还有就是所谓的比较泛用性的东西，比如说产图啦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坦白讲，你说 general 现在自己 coin 就是自己变现化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就你知道市场还在一个暧昧状况，就是 OpenAI 就那个死样子嘛，就你他募的钱，他烧的钱没有办法legitimate他现在目前收的第一元钱，我就直接这样讲嘛，对吧？然后 Copilot 大家在等你数字到底多少人是实际上买这件事情，对吧？然后 Bard 为什么？反正 Google 你那边讲讲讲讲，可是你到底这件事情变现化，或者是让你实际上真的能够去产生产品优势，然后带动你其他事业的营收成长这件事情，目前路径上面好像还没有看到。所以我现在目前看到状况是好，那就算有很多 generative AI 去年或者是今年啊，慢慢雨后春笋一直在出来嘛，我最后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做的东西好像差不多，就是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在不是有 GPT Store 吗？就 GPTS 啊，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我为了去研究，这个市场目前的需求是什么？我想要从那边回推，有 traction 的前几名的 GPTs， 是哪几个？然后我去揣摩现在大家的需求和用户的画像是什么。就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好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前几名的 GPTs 啊，有很多是去解决 GPT 做不到的事情
啊。
好，我举个例子，好，就应该说去在满足 general 的GPT 做没有做好的事情。好好，举例来说，你现在不是大家、哦、如果你是 marketing 的人的话，基本上一定会用 GPT， 因为你要让它产内容嘛，
是，
然后就啪，然后生出一堆内容，对吧？可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有 GPT， 所以大家一眼也可以看得出你这个内容是 GPT 产的。所以你还要另外一个 GPT 让他把那个内容变得很比较像人写的，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好，就是你有两层的 GPT，
人类又创造了新的问题给自己解决啊？对啊，
这是好事啊，这不就跟我们以前聊的一样吗？就是有 GPT， 你就要再创一个工具是来侦测是不是 GPT 做的东西，最新的一个东西是要反侦测 GPT 做的东西，
对。对，没错，没有，但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说这个虽然好笑，但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市场典范。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更多的需求还有没有办法被 general 的解决，或者是被大厂解决的机会，真的会就是落在非常特别于特殊情境的这种使用案例，或者是垂直领域的使用案例。然后举例来说，什么意思？我们又再讲回 market 好了。你今天是一个 marketer 的话，你会去想的事情是，哦，我反正我 daily 的 job， 我要去想说啊，我今天又要 po 什么社群小编了，我今天要 po 什么文，对，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什么marketing campaign， 我要做什么活动， 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什么活动的时候，那我要产素材，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用刀一或者是用所谓的就是那些生成直接生成图片的这些 AI，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够用。原因是因为你要 tweak 太久，你还不如自己直接产就是素材图。
OK，
嗯，所以 general 的用力它在那边好像 amazing。但其实
你
靠腰哦，这个家伙妈的又在雷干，他刚刚完全消失，所以他完全没声音，
好爽哦！
干你真的很水啊，妈的，你今天又没写稿，
那你有发现我今天话很多吗？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我群组说，挡一下，挡一下，挡一下，挡一下。
好，你们讲到哪里？你们讲到哪里？
我在讲最后了啦，干。
是不是很顺啊？是不是很顺啊？顺爆了吧？
顺你老母！哎、欸，我现在讲到哪靠背？对，所以就是你如果做一个 model 是特别针对哎、欸、那个 marketer， 你要怎么去针对你有已经有产品图了，然后帮你去生成，然后帮你去生成你要的 campaign 的图，然后帮你生成好多套版，然后专门给 campaign。那这种类型的，你就会发现说哦，它可能有多余的消费者剩余，就是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就更有价值的。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典范是指说，你必须要假设大家都已经在用 ChatGPT 了。嗯
嗯
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想 Generative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从这个出发点去想，你可能会抓到一些大厂不愿意做的需求，它就是更 specific 的。那不用讲嘛，就比如说你是特定垂直，也就是所谓的产业的话，那你就要去看哪一个用力可以实际上去套更 specific 的用力这件事情了。但你说这个东西 不 exciting 哦，我觉得要看，因为垂直也有做到 IPO 的，然后做特定场景，但是比如说针对某一个很大族群的特定场景有没有做到，也有啦。但说真的，它的前景还是比较不明确的，就是你可以 argue 说大厂不会往这边做、哦、可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涨到够大，那又是一回事。所以这种出厂会不会实际上最后到比如说自己 IPO， 可能是有机会被买掉，但你说实际上到 IPO 可能大家都没有一个定论，就大概是这样吧、嗯、所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欸、我觉得甚至下面你说我觉得下面大家 AI 啦可以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个研究，他就是在讲说下一代的 GPT 应该就会超越大部分的专家。好、哦、啊，但就是这个
又来了，
没有，现在还没超越，现在还没超越、哦、他们是这样说、啊、现在还没超越，我是有感，现在还没超越啦，说真的，但就、
啊、
你说下一代会不会有感到超越，如果真的有感到超越，我靠妈，那又是那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那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嗯、我觉得太多的假设又会被颠覆，然后这件事情就真的又会颠覆很多的产品，或者是很多我们做事情的方式。那另外一块，
你我就要失业了啦，你我就要失业了，躺在家里了。
我觉得不至于啊，为了不要让这一集太长，我也不讲为什么。好，那
好
那我个人认为啊，还是有一个议题啦，就是应该大家还是再去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agency 这件事啦。对，简单来说就是更通能，跟你更通用、更通能的，有点像小助手的那种。GPT 串起来的状态、嗯、对对对、嗯、那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个头，但你说如果在一两年内出来大家也不用太惊讶，可是如果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也会蛮有感。我直接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通常我的经验，我常常有时候会外包一些东西给可能透过 Fiverr 啊，或者是透过一些外包网站去外包一些工作给比如说南亚的专业人才，因为他们的计价一定比较低嘛，
便宜的干
就对，然后对吧，然后可是说真的，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就好像 AI 工具更便宜对，所以然后再讲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有流传啊，我自己是不确定，但是说真的也好像有一部分人的证实，就是 Junior 的缺越来越少了。
哦，这个那篇我有看到，那篇我有看到。
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不是想说哎怎么不可能，而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光是这件事情只要发生10%的可能性，他的暗示是什么？
他的暗示是总经不好，没有人要开直缺给 Junior。
好，对，所以我们还是看什么时候降薪。
好、啊欸，我要讲最后一件事情，就一个、
欸、你要
讲跟 AI 相关的
一件事情。
那、
哦、
个
是 AI， OK，
笑话今天讲过了。然后另外一个很像、
欸好，
另外一个很像笑话啦，就是不是有市场还新闻在谣传说
吗、嗯？
不是不是。Open AI 要自己盖房子。
哦哦，这个蛮，这个是，
你懂什么、
啊？他这
第一性原理你懂吗？干，不懂不要笑、啊。
好、
嗯
oh,
这应该是笑话了吧？这就不用解释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笑话。
那你只是想讲这个是不是？你只是想讲这个、啊，我以为你想讲什么很猛的东西。靠，
没有，我只想我想凑一下说，方局真的没那么简单啊。
对啊，
确实啊，确实啊，确实。
哪有这么简单？
没错，
哪有那么多便宜的干？
好啦。好，最后就是啾啾的
笑话时间，
没有，我前面先讲一个了，所以跳过。大家新年快乐！
你很烂哎、欸，跟超没担当的靠背干。好了，我就看在你这一集帮巴古挡很多的这状况下，
你不得不说以前都是我话讲比较多吧？今天挡一下因果轮环、因果循环，没有什么问题吧？
因果轮回哈，
所以造成罗景最近赚一堆，你今年。可能要开始亏钱哦，英国、
啊、没错没错没错，英国
中百姓，中百姓，
对，中百姓。
好，對好，喜欢这个节目，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支持。你的五星留言会让更多的听见看到我们，然后更让更多哎、欸、啊，听众看到我们，然后更多的听众听见。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